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在这个主日能够聚在神的家中，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请弟兄姊妹安静我们的心，在序乐之后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全体起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弟兄姊妹一同唱诗，颂主新歌第210首，赞美耶稣。请弟兄姊妹仍然站立， 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对我们每一个信你的儿女的看顾和眷顾。主啊，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所有的儿女都是透过特别的信心的试炼，试炼的日子是艰难的，甚至会怀疑主是否与我们同在。主啊，当风浪来临，我们常常软弱无力，常常小信疑惑，我们的信心太小，更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只包含祈求，却没有肯定的相信。主啊，你教导我们信心是即使面对很多不理解的困难和风浪，依然坚信你与我们同在并且同行。我们人生的路上有你与我们一起同行，我们就记住了这是恩典的记号。主啊，求你让我们即使在困难当中也不至于动摇。有时你允许我们面临暂时的苦难，却让苦难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在经历的过程当中，也查看自己的不足和软弱，靠着神我们可以得胜心里的不足，信心也不断在神的恩典当中提升。主啊，当我们经历了信心的试炼，忍受了各种各样的锤炼，我们便能学会更加依赖信赖上帝，学会在真理当中坚立得住。我们唯有信靠主，才能等到主再来的那日子坦然无惧。今天张良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我真的相信耶稣吗？祈求弟兄姊妹都有一颗谦虚受教的心，透过主来自你的话语来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更加信靠和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众弟兄姊妹聚集在神的殿中，一同敬拜你。我们将教会当中心灵和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姊妹都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加添他们的力量，医治他们的身体。我们也将今天为主正道的张良牧师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坚立张牧师和张师母所做的工。最后我们将本次主日崇拜从头到末了都恭恭敬敬地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与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是起应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起应的经文出自起应经文第29篇，遵守主言。翻到以后我们还是用起应的方式，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姊妹来应，最后两节我们一同大声的诵读。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
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
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
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他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因为听到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最后两节我们一同来大声的诵读，请。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阿们。接下来是背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背诵的经文出自以赛亚书64章4节，前两遍我们来大声的诵读，第三遍来试着背背看，请。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以赛亚书64章4节。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以赛亚书64章4节。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着等候他的人行事。以赛亚书64章4节。接下来请弟兄姊妹一同唱诗第347首，想念主爱。 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今天张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我真的相信耶稣吗？经文出自约翰福音12章1至11节。我们有请张牧师为主证道。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又在这美好的主日见面了，好的无比，是吗？真的好吗？当我们看到外面今天有乌云有下雨，出来开车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想，哟，下雨了，哟，天凉了，又有乌云，又开车要注意点，慢一点，大部分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的。那我今天在来的时候，我在想，今天我可不可以换一种思维的方式，想想感谢主，湾区这么久没有雨，终于下雨了，对吧？感谢主，好久没看到乌云了，看到一直都是太阳晒得很厉害。那一开车的时候呢，都要开这个空调，在家里面后院干活的时候就晒得很厉害。今天可以不用那么晒了，感谢主。跟你说，牧师啊，你这个叫做积极思维，看起来是，但是最关键是从哪里来的积极的根源呢？这很重要。因此，当我们人一般来讲会有一些事情烦恼的时候，我们会往积极的想的话，那这是一个好的现象。然而，当我们想到我们生命的源头是主，是主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了，把我们给赎出来了。我本来是个屈死的生命，但是主呢，却救了我，却使我有盼望。当我做事、为人、说话的时候，好有标准了。以前呢，年轻的时候没有标准，到工作一段时间就有了标准。什么是标准呢？钱是标准，工作效率是标准，干活多了是标准，老板的奖赏是标准。这是我过去的在职场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当我信主之后，发现新的这个标准或者叫价值观和我过去的标准和价值观好像不太一样，有点格格不入。这个格格不入的价值观到底对我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因为今天我呢特别的带来一个这样的话题，好像呢这个话题呢觉得这有必要问吗？原来我的这个主题是：你真的信耶稣吗？好像不好，还是第一人称比较好。我自己先问我自己：我真的信耶稣吗？也让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的在神话语当中一起的能够共同的学习和成长，然后要扪心自问，到底我是不是真的信耶稣呢？所以在最近呢，我接触了一些基督徒，遇到了一些困难的，他们有一些很大的试炼，很大的事情临到了他们，他就找到我跟我说：张牧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是不是真的已经重生得救了？我以前有过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无论你信主长信主短，时间不是问题，最关键你有没有这个确信。当他含着眼泪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知道他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他想要明白自己在这个困难上面主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他才问出我这个问题来。但我没有直接回答他，因为作为牧师的也没有办法跟你说：张三你得救了，王五你没得救，没有的，我没有办法。这是我们每个人跟主的关系。然而今天呢，当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些天我就在祷告神给我一个你给我的经文，让我可以在主日服侍你的教会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一对夫妻他们来找我的时候那种眼神、那种脸上那种渴望和那种希望能够明白主的心意和在他的生命当中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 他到底有没有真的是重生得救。后来我跟他讲，其实这个问题的一个首要的答案就是你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相信什么呢？相信他是上帝的独生子，相信他为我们舍命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是为了我们。我们配吗？这很重要。他要打要成本了吗？要代价了吗？这很重要。所以当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能够接近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旨意，明白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至于是不是重生得救，你马上心里有答案。因此呢，今天我们就借着约翰福音的一段经文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跟分享，我是真的信耶稣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孩子机会和众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主你的话语。这段经文我们很熟悉，也在不同的福音书书卷当中，主你都启示给我们这个故事真实的发生在那个耶稣的时候，好像也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个画面，让我们看见这里面的人物所说所做发生的冲突和里面的一些关系。求圣灵你在我们中间动工，不只是让我们看见圣经当中你赐给我们的这一篇故事，而让我们真正明白主你在这个故事的背后要显现给我们什么，启示给我们什么，可以让我们在未来的年日里面真正的深入的认识你，为主而活。谢谢主，交托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一段的经文呢其实不长，这一段的故事呢也非常的耳熟能详，很熟悉。就是有一个人叫做玛利亚的啊，大家很熟悉哈。他曾经在主的脚前听到他的这个姐妹马大呢就在这个厨房做饭，然后他的姐姐就来抱怨了啊，这就是那个玛利亚。他还是谁呢？他还是死了的，他的弟弟死了，叫做拿撒路。然后呢就找耶稣，耶稣呢刻意的来晚，然后他的弟弟就死了，就葬在这个坟墓里面，最后都臭了尸体。当耶稣来的时候呼召他说，拿撒路出来，他的弟弟就走出来死而复活，就是那个玛利亚。而那个地方的那个时间点呢就是在逾越节的前六日，时间非常的准确啊，这个主给我们这篇数算的很准确。前六日在那个地方叫什么呢？叫伯大尼。那个地方是什么有那么有名呢？是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叫拉撒路死而复活。主耶稣做了很多的医治的这个事工，也帮助一些人这个重病之后要死了，甚至于刚刚死了都把他能够复活过来。而这个人是死后尸体都臭了，还能够被主耶稣从死里呼唤出来，这件事情就影响了那里所有的人。这个伯大尼，这个拉撒路在那儿就开始因着这个人们都知道了。那在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人叫做西门的，他曾经患大麻风，然后耶稣呢就给他医治好了。那在那个年代大麻风很难治的，耶稣就帮他医治。医治好之后，这个叫西门的人呢就在那个地方呢，伯大尼、拉撒路，大家记住这些名字啊，他就要举办一个宴席。这个宴席干嘛呢？就欢庆庆祝他的大麻风好了。 然后他也请了很多的宾客，我想人数不算太少。他这个宾客当中呢，也请了玛利亚这一家，其中就包括马大，还继续在后面干活伺候着，然后也包括他们的兄弟这个拉撒路，同时耶稣也在其中。这就是这个故事的背景，好像在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画面，好像是一部电影的开始，就是一个欢庆喜庆的一个宴席。西门由于被主医治，他想庆祝一下，就邀请朋友来。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下，下面就发生了这个故事。耶稣在离世之前做了最后的一个神迹是拉撒路，而这个拉撒路呢，好像使得很多人来想看看这个真人，听说这个人都臭了死了就复活，又听见这个西门说，哦，他要请客吃饭是因为有个叫耶稣的把他医治了，他又大麻风，然后就他们就更多的人来看，又想人看拉撒路，又有人看西门，同时呢还想看耶稣，所以这三个角色被人听到的都在这其中，都在这次里面，也包括马大和玛利亚。这里面当然包括很多跟随耶稣的群众，其中很重要的是那十二个门徒，当然也包括这里面也提到了，一会儿会提到一个门徒的名字啊，叫做犹大。所以这个故事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在这个情况下，大家可以跟我想象一下，众人来到这种场合，这种场面是什么感受？我相信大家也不是说在节日的时候没有聚会过，可能家里面或者朋友的家里面，或者你参加一些典礼的时候都有一些 party。 那这个叫西门的就相当于举办了这样的一个庆祝的一个餐会，一个宴会，在这种的气氛一定是祥和的、欢乐的、喜庆的、感恩的，互相之间会问候啊，会问一问怎么样，你啊，你这个复活之后怎么样，你现在生活如何啊，你大麻风真的好了吗，让我看一下啊，没问题了吗，哦，是谁啊，是耶稣，好，他们还在互相之间，很多的亲戚邻里朋友都来了。这样的一种场合下呢，发生了一个非常不合时宜的人和不合时宜的动作，这是谁呢？就是玛利亚。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玛利亚呢做了一件事，她拿出了一瓶真拿达香膏，一斤重。什么概念呢？这一斤重的真拿达香膏要积攒很久，因为在那个时代啊，那个不是他们那个地方产的这个香膏，很远的地方提炼的植物提炼的那种香油，这种精油一样的，非常的香，有一点点的出来就满屋的飘香。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那么珍贵呢？干什么用呢？就是巨大的庆祝的时刻才用这样的香膏，或者为死人死去的人尊重他，在他身上去抹这种好的这种精油、这种香膏，然后缠裹尸体可以防腐，干这个用的。所以这个香膏呢就来之不易，非常珍贵。大概贵到什么程度呢？我今天带了这样一个瓶子，这一瓶就是一斤，这一斤就是当时的一个非常棒的技术工人，一个有技术的壮劳力，玩命的工作，勤奋的工作，努力的早出晚归的工作，干一年的全部收入，还不吃不喝攒下来。我们思想一下，如果是到今天，我们想象一下，一个有技术的人才，一个 engineer 在我们湾区一年要多少收入，大致的吧，不吃不喝的吧，五万、六万，我想还有十万，甚至于更高。那么这一瓶真拿达香膏在今天要是它有十万的价值，算不算比较昂贵啊？算的，一斤呢、啊、 那这么昂贵的一个产品，一个专用的这样的一种香膏油，就被玛利亚拿出来，就抹在了一个男人的脚上，而且还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香气，因为那是非常好的香料。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样的做法是比较让人有一些的惊讶的，甚至于很惊讶的。那个年代男女之间是没有，就不会这么亲近的，不会做这样的动作呢。玛利亚就突破了这样的世俗在做，又加上这么贵，他要攒很久，积攒很，他可不是个富人呐，他是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人呐。要攒这样的一瓶香膏要攒多长时间，要花费他多少的劳力，我想他不会一年就挣出来，要多久，他到底在干什么？这么多人在这种喜庆庆贺的时候，玛利亚却做了这样一件很不对题的事儿。不，先不说前面的这个世俗哈，这个给这个往一个男人的脚上去抹香膏，然后用自己头发去擦，我们先不说这个世俗，也不说它到底有多昂贵，先放一边，这是肯定的，也显而易见的事。最关键另外一件事是，这个膏油是给死去的人抹尸体用的。嘿，奇怪了，旁边人什么感觉啊？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耶稣还没死哎，你就开始把他当死人带啊，把他抹这个，请想象门徒什么想法，旁边的所有的围的人对玛利亚什么看法，可能心里面也会有一些嘀咕吧，可能会讲一些，可能心里面会有一些对话吧，会有一些指责或者是论断，可能还不敢马上讲出来，不明白他到底怎么样意思吧。结果呢，在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一个人讲话了，而这个讲话的人呢，就直接指责他，并且他的指责的话是让人哑口无言，而没办法说他这个话说的不对。这是谁呢？这是第二个人物出来了，这个是犹大。有一个门徒，那是将要卖主的犹大，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两银子周济穷人呢？这么贵啊，至少三十两，他可能说三十两，我觉得都说少了，他只是一个比喻而已，说怎么不卖一些卖很多的银子去周济穷人，做善事做好事呢？经文当中讲，他说这话不是挂念穷人，因为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经常从里面就拿所存的偷啊，是个贼嘛，偷钱。这个犹大所指的这番话多么的光冕堂皇，谁也没办法说呀。对呀，这话简直是你谁能反对呢？如果你要是反对，你没爱心，你对这个别人有需要的人，你不去帮助，难道你还是个基督徒吗？你还是这个跟随主的吗？你太没爱心了，太没有不去帮助人家，不去帮助人的话，那你这个最基本的都没有，最基本的道德都没有，别人不敢讲。哦，对呀，可能是这样子。那如果你赞同呢？你说这个太好了。那你是不是会跟玛利亚一样，可能让别人看见玛利亚是为了用这样的极贵的膏油，他又是个穷人，攒了很多年，然后去高抹这个耶稣的脚，那这是一个在显示自己，你看我多爱主啊，那显自己啊，彰显自己，你看我爱主的这种程度啊，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受连累呢？啊，或者是说太铺张浪费了吧，太没有必要这样啊，这么浪费啊，不去关注到别人的这个需要，你是同意也不对，你是反对也不对。今天呢，在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还
会有这样的现象吗？
还会有这样类似的人吗？或者说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有时候是不是时常也会有这样的心思意念冒出来呢？正是因为这个角色叫做犹大，这个犹大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简直成了完全负面黑暗的形象。当然他是个坏家伙，把主卖了，他是又偷钱，没错。但是我们只恨这个人物又有什么用呢？而这个人物放在圣经当中，主借着不同的这个真实的故事提到犹大，整个把犹大这个用不同的方面把它展示出来，主要向我们借着犹大这个角色想向我们启示什么呢？这很重要。当我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就被这个事情触动到我的心了。我在想，原来我看犹大，我想犹大就这个坏蛋坏家伙，这个简直是一个太反面的这个人物人这个角色了，怎么能跟我有啥关系呢？我怎么样也没有，我再坏也比他好一点吧。当我预备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比他好不了多少，只是我不叫犹大，只是没有他那个名声那么臭，只是他叫犹大，由于他这个故事，由于在圣经里面，他的名声臭的不能再臭了。但是主借这个名，借这个人的角色，借他做的事情，借他说的话，在 touch 我，在触摸我的心，在触动我的心，好像我的心里面在说，我比他强多少吗？我的心里面对一些人，对一些事指责和论断，难道少吗？犹大在这个时候只说了一句话，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就这一句话。我在心里面过去时常的讲出一些指责论断的话，会论断一些人做事跟说话，无论对方做的对与错，而我的心里面的话可能比犹大多得多。我在想，主怎么对犹大，主怎么对我，主怎么对犹大，好像也不太一样吧。好像主对我比较好一点，犹大这个家伙不但臭了名声，好像也不怎么，主也对他不怎么地吧。又接着往下看的时候，我又再次的惊讶，我才发现主对犹大比我好。当然我不能这么直接比，我们看看经文怎么说。耶稣说随他吧，由他吧。这个由他是女字边的他，指的是玛利亚，没错。而且呢，这个主体会到了玛利亚突破这些传统，突破这些当时的这种风俗突破了这么贵重的一个攒这么久的这个香膏，用在主的脚上，用在主的身上。主知道玛利亚的心是安慰主，是明白主，并且非常清楚知道玛利亚知道主在往后的6天要去哪儿。请问那12个门徒不知道吗？在4福音书当中，主耶稣讲了多少次跟门徒说，我要去死，我要被挂在木头上，然后他们要怎么样对我，我将被怎么样，讲了不止一次，不止2次，不止3次。然而在这个时刻，只有玛利亚信以为真，其他的呢可能还在等，真的吗？主真的会死吗？所以在这一刻，玛利亚的动作，我在思考可能是安慰了主的心。又一个问题出来了，耶稣是神呢，主需要安慰吗？需要吗？真的吗？很有意思啊。主也需要安慰吗？回答是，是的。主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他带着肉身，带着人性，为我们上十字架，这才 真正满足了天父上帝的公义，他是一个无罪的肉的身体带我们上十字架。不然的话，如果真是把他100%的神性全部拿出来，把人性拿走，那是非常的 easy 上十字架，也他说不疼就不疼，因为他是个灵啊。可是主呢却没有，他却甘愿用这些最残酷的为我们这方式来为我们背罪。所以主的身上是有这部分的人性的感受的，他是有情感的。所以只有玛利亚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相信主被安慰了，主说由他吧，这很明显是对玛利亚的肯定。我这个时候为什么又触摸我的心呢？他这个由他吧，虽然是女字边的他，但是我又听见另外的背后的一个声音，是对犹大说的，或者是这个话指着犹大说的，由他吧。因为犹大刚刚说的那一番话谁也没有办法指责，赞成也不行，是反对也不行，听起来光冕堂皇，但是实际上他说的话根本就不是口对心的话，因为他是个贼，他嘴上说的和他心里想的完全是两回事。难道主不知道吗？耶稣完全知道犹大是怎么样的人，也知道他未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主并没有，主可以有别的选择呀，说你住嘴吧，你别乱讲了，你说的话跟你心里是一样的吗？可以这么讲吗？可以啊，他是夫子啊，他是老师啊，他带着门徒，他对门徒说话严厉一点是没问题的。但是耶稣没有这么讲，耶稣却说由他吧。这个由他吧表面上看像是在肯定玛利亚的做法，就劝别人说，哎，不要再对他有这样的异样的眼光，对他有这个指责的这个语言，由他吧，这是表面的。当我听见这个话的时候，我想原来主对犹大也是由他吧，由着他去讲这些口不对心的这些话，这些好像说起来多么的好听，他在他内心极其的肮脏和污秽。我呢，我讲犹大的时候讲得够过瘾，我自己呢也是时常的嘴上讲的光冕堂皇，内心自己的罪自己知道。因此当这句话出来说犹他吧，我看见了主耶稣这个犹他也是对犹大说的。这个时刻主耶稣对这样的一个即将卖他的人，就害他的人，把他害到死的一个人，他依然存怜悯的心，他依然爱他到底。我们老说要爱我们的仇敌，这个人把主耶稣送上十字架是这个最糟糕最坏的事的这个第一人。虽然过去之前这些宗教犹太宗教领袖他们一直是想杀耶稣，一直是想这次还说要跟那个后面的经文有啊，要把耶稣跟拉撒路一起都杀掉，虽然这样说，但是真正启动他们这个杀人计划的实际上是犹大。当然有的弟兄姐妹说这是主的计划，神的计划，没错，我不否认，但是从人的肉体的角度来看，主耶稣对犹大实在是我想象不到能这样的一种心情，一种胸怀，一种神在这个时候没有分别的爱到底，爱到死，为害死他的人也是这样的怜悯和饶恕，由他吧。因此这个由他吧这三个字让我的心里面反思自己，我虽然不叫由大，我的行为和心思意念有哪些地方比他好一点点吗？我自己过去曾经有多少心思意念和行为也卖主卖过多少次吗？只是我没有记下来， 一个小的一个记事本，把它记下来。今天我的心思、我的行为又卖主一次，又把主放在了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位。我第一位、第二位都不是主，我只是没有记录而已。犹大在这个圣经当中，主呢，他这个形象、角色、所说所做，原来是要让我们有这样的启发和帮助。我觉得这个经文在这个地方就让我一下子心里面觉得跟主一起怜悯犹大，其实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饶恕跟怜悯。他说因为穷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我特别的当时读到这句的时候，我特别的想向这个所有印制圣经的机构写一封信，把这个不常有我这四个字变成红的，变成粗的，变成大的。因为这不常有我在里面不只讲了一次，但是就连主耶稣身边的门徒都没有真正意识到什么叫不常有我。而在这一刻，可能真正理解这四个字的人是门徒之外的那一位女人，叫玛利亚。她只是做了一个抹香膏在主的脚上，只是不在乎这个价值这么贵这么高的一个膏油，或者只是突破了世俗的一些观念和白眼吗？ No， 不是这么简单，也不是这么表面，就是表面看见经文讲的这样子。一定神借着这段圣经的背后深层的一定有东西要启发和启示我们。什么在哪里呢？我就找到了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十四章当中有这样一段，就是描述这个事件的另外一个福音书。你看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啊。你看看经常，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是的，这没错。那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又是不常有我。接下来看啊，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啊，这是尽他全部的所能。他是为我的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的身上。玛利亚攒这样的一瓶香膏绝不只是一年两年呢，我想得好多年，因为他是个普通的人。最关键这个香膏还不是他们那里生产的，所以呢主说他是预备这两个字浇在我的身上。最要命的是第九节，我们看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弟兄姐妹，你做了吗？我们传福音是没错，做了也不少，请问这可是白纸黑字写的哟。你们在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我们述说了吗？那是到底什么意思？神为什么在这个福音书当中描述一个事件的时候，把这个玛利亚这个女人能够有这么高的评价呢？哇，普天之下传福音哦，这个是神的大使命啊。神的主的这个门徒在普天之下建立神的国度这么大，居然后面加了一句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她到底都做了什么？这个到底这个意义何在？为什么要述说她所做的呢？这很奇怪的事吗？我想不通。所以在回来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约翰福音当中呢有这样的最后的结局，是有许多的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要看耶稣，不但要看耶稣，还要看那个拉撒路，因为不但是看热闹，还要看一看，哦，怎么回事啊，这个死人能复活啊， 我也想沾一点边呢，这么好的好事我来看一看。但是那些宗教领袖祭司长就开始商议要杀拿撒路，不单是杀耶稣，也要杀拿撒路，因为有好多人因为拿撒路的原因回去就信了耶稣，所以他们要灭口，将那两个人都杀了。回来看到这个约翰福音的经文，我才开始理解为什么马可福音那边再把这个女人能够提得这么高，这么重视，原来主要向我们显示一个概念，就是眼所见的相信未必是真信，或者说是某种程度的信。你看见了吗？这是什么？瓶子吗？这是什么？玻璃吗？那里面装的什么？看的不知道，尝一口，哦，水吗？信了吗？信了。白色的吗？再一摸，再一看，再一尝，知道了，信了。好比今天各位买飞机票上飞机的时候，你会不会在上飞机之前向他这个航空公司索要那个飞机机师的驾驶执照？你会吗？我是没这么干过。我坐了很多次的飞机，时常出差，我从来没做过这个事，无论在哪个国家我都没有这么做。我有这个权利，我不是不敢，我是觉得没必要。为什么？因为只要从我开始买那个张机票开始，那个机票就是我跟航空公司的一纸合同，这个合同其中就包括他要委派有驾驶执照、有经验、懂得什么航线、各种方面的所有机场的设备的这个一切的服务都包含在这张 ticket 里面，这张机票里面，这是我们的约定。所以我就信了，我就踏上去了这个飞机，我就不用再去证实什么了，这叫眼所见。之前知道，也做过，也体验过，没问题。啊，之前在网上一看，哦，这张机票的合同是包括这个的，眼所见。玛利亚所做的一件事，叫做眼所未见。请问，玛利亚知道主之后要死吗？知道。门徒也知道。玛利亚看见主已经挂在十字架上了吗？没有。主的死是在玛利亚用香膏抹主的脚的时候的之前还是之后？之后。他没看见，他只听到过，而且他听的次数绝对没有那十二个门徒多，当然刨去这个犹大，这十一个门徒听的主耶稣告诉他们我要去哪里，我要为什么去，我要死，我要死之后怎么样，绝对玛利亚没有这些门徒多，但是门徒却没有一个真正的去相信主会在六天之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而玛利亚相信了。甚至于我在思想，我在揣摩当时这个故事里面的门徒，他们可能还在想，是主曾经说过很多次，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夫子能量挺大的，做了那么多的事，医治了那么多的人，可能不会那么快就死吧，可能不是马上就来吧，不至于吧，可能他有他的方法吧，可能我们也可以保护他吧，我们还有刀啊，我们还可以纠集群众啊，他们你看这么多人跟着我们呢、啊，那光这个一个宴席就已经是这么多人了，还有很多的人都因为拉撒路信主了，我们可以一呼百应，他们可以保护我们的。所以他们的脑子里面，我想，哎，真的是不一定就相信过不了几天他们的主就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让我思考一件什么事呢？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主会再来吗？如果你认为主一定会再来的，请你举手。谢谢。知道什么时候主会再来的，请你举手。有一件事情出现了，我们都知道主一定会在未来会来，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请问包不包括明天？
未来包括明天吗？
对，一点都包括哈、啊，包括也包括后天，也包括明年。当然，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可是，在很多基督徒的心里面有一个潜移默化、说不清的一种感觉是：我知道主一定会再来。我唱诗的时候，我也说愿主快来。但是我心里边总觉得，我这辈子可能来不了。就是有一种非常奇妙的、奇怪的想法会在心底里面说，不一定我这一辈子会来吧。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魔鬼的诡计和谎言在我们的心里面作怪，但是这种想法我也有，也许不是，也许是，但是这种想法莫名其妙的似乎都有说，不会的，不会再来，因为明天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的，是一个连线国际的会议，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是个国际性会议，主再来不会在明天。就我后天跟孩子还有一个这个课要去上，孩子没有我他不会开车，只有我送他去。后天主跟估计也不会再来，其实大后天也不行，大后天教会还有服侍呢，估计大后天主也不一定会来。就是再来怎么样再快的话，可能也在明年吧，或者可能再晚一些吧，反正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反正我就这种想法非常的麻烦，因为我们知道主会再来，但是我们又不确定主什么时候来，心底里有一种想法说应该不会那么快吧。在这个福音书当中呢，在几卷福音书当中出现了另外的一个女人，就是在主被挂十字架，然后呢被埋葬在安葬在洞穴里，然后到第二天早晨洞穴的石头挪开，有一个人要到门口去见主面，想要做对于这个死人的一些动作的时候，一些高抹的时候，主不见了，没有机会了。而在这一天逾越节前六天，玛利亚却抓住机会，不顾外面的环境，也不顾她的昂贵，更不顾她到底周围的那些人指责她，包括门徒怎么看她都不顾，她做了一件事情，是她听见了就信的，是为死人在做，她做的这个动作是完全的相信耶稣会在未来不太久的时间死，而且是为他们死，他做的这个动作完全是给死人做的动作，一模一样，抹在脚上，没有别的太干净的东西擦，就用自己的头发来擦主的脚。这个动作告诉我们，玛利亚认为主一定会死。如果当时那个气氛是祥和的，是欢乐的，是庆祝的，是感恩的，玛利亚做这种动作是去对一个死人做这种动作，当时的地方的人都知道，没有人不知道玛利亚的动作是对死人做的，很可能有人的眼光里面带着一种话说，你这个女人怎么回事啊，她还没死哎，你就这么样来做，你这不是咒诅她吗？我想如果我在那儿，我也可能会有这种讲不出来话，也许心里面会很瞪大的眼睛惊讶说，你到底在做什么？而主说由他吧，他做的是一件美事，普天之下传福音都不要忘记传扬和这个传扬这个女人所做的，他到底做的是什么？神要借着这个启示我们到底是什么？就这个，主要在这里启示我们的是，玛利亚做的预备，门徒都没做到，其他的人更不用讲，我们在余生当中到底预备了什么是最重要的事儿呢？当然金钱很重要，当然我们的生活这个各方面的供应都很重要，当然孩子也非常重要，特别是我们华人重视孩子的学习，当然很多的事情在我们眼前排序一个一个排开。我到湾区来听到我接触弟兄比较多，因为我做弟兄事工，接触弟兄非常多，
弟兄们跟我讲，这第一句话就是张牧师压力大呀，压力山大。然后他们等着我呢，安慰他，他甚至于等着我为他祷告，等着我一段经文。我没有，我跟他讲一句话说，我告诉你弟兄，就我压力不大。真的吗？哦，原来牧师的压力比较小嘛。我说那你问问其他的牧师，其实也压力蛮大的。为什么我会说就我压力不大呢？就这段经文告诉我，预备就压力不大了，不预备就压力大。一个人如果知道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马上要来，但是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来的时候，请问你预不预备？一定预备。不要说多大的事，今天来到这里来跟各位分享经文，服侍各位的讲台，服侍主的教会，我要不要穿衬衫穿西装，自己的皮鞋打一打干净，要不要让自己做整理，要不要做讲章做 PPT？ 当然要预备。啥都不预备说哎，没事牧师，你都已经这么多年没问题了，你有这个技术。 No， 没有不预备的事。你跟任何一个人见面总打电话说约一下，哎，我们明天可以不可以见面呢？预备，没有不预备的人。但是我们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基督徒到今天，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未必真的已经行动了，开始预备了，就是主再来。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来，我也没办法确定我这一辈子主就不来，我确定不了。玛利亚做了一件事情，是她信主会死，她就行动了。弟兄姐妹，若是你信主会再来，你就开始行动吧。你若已经行动了，什么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答案就出来了。所以含着眼泪那对夫妻问我，牧师什么呀，我是不是怎么样确认我重生得救，我就跟他讲这个经文。他说我要预备。我说那你清楚了吗？你明白了吗？依然我不会做这个决定你是否重生得救，但是主跟你的关系就在这一刻再一次的重新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是我要为主预备，快一点赶紧预备主再来的事儿。如果明天主就真的再来，你想象，现在想象一下要马上做什么事。哎呀，赶紧回家，我家里边还有两个没信主呢，快赶紧跟他们说，不，他再生气，再这个拽过来，揪着按着他的脖子跟他讲福音好消息，数十字架，可能会有这个想法。我们都知道耶稣哪一天，我们知道耶稣哪一天再来吗？不知道。你能确定这辈子不来吗？不确定。OK， 所以下面的几个问题就提给大家。假如明天耶稣再来，你要做什么？什么事啊？传福音。OK， 好。第二个，还有什么事情你过不去的吗？因为影响我们的心的和影响我们跟主的关系的，其实就两件事：人和人所做的事，就这两个事。害我的人，爱我的人；害我的事，爱我的事。那个第二个爱我的事，不是爱情的爱，是阻碍的爱。谁爱我的事儿，我就跟他急，但是急了半天，耽误了一个这么重大的大事，是预备主再来。所以还有什么事情你放不下的吗？还有什么事情你特别看重吗？看重到了比预备主再来还重要看重吗？放到那样的一个位置吗？玛利亚做了一个行动，是对耶稣的死和复活是将来的事情，几天之后的事情，他行动了，他不但确信他行动了。对于我们来说，主再来是将来的事，你行动吗？你相信吗？如果你觉得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相信主会再来，我从今天开始邀请你，我也有这样的一个呼召，我们一起行动，让我们一同的见主面的时候
坦然无惧。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孩子这样的机会，可以服侍主教会，分享分解主你的话语，让我们真的在重生得救这件事情，在主你为我们死而复活这件事情有确信有行动，来预备主的再来。求主你就看顾我的弟兄我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工作还在服侍里面，都能够坐在主的心意上面。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谢谢张良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让我们时刻着警醒，能够为主再来做预备。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请弟兄姊妹一同唱诗《玛利亚的钟情》，请听今天的招待，裘伟德弟兄和葛涛姊妹来收取奉献。说完奉献，请裘伟德弟兄为奉献来做祷告。
身体，有人生活。 乎你。
阿们。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下周侍奉主席裘伟德弟兄、思琴、郑恩红姊妹，招待余定明弟兄、陈达培弟兄，请弟兄姊妹在每个主日下午一点钟在大堂入手右边的教室举行的参加会前祷告会，由当天的轮值主席带领。十月份主日崇拜正道安排，10月29日张达吉牧师请弟兄姊妹为教会的讲坛代祷。本主日崇拜后将召开同工会，请弟兄姊妹为教会年底明年年初的各项事工及聘牧工作祷告，求主施恩带领。教会本主日下午5:30到7:00在 Zoom 会议室将选读神学导论并交通分享，请弟兄姊妹代祷并参加。本教会每周三祷告会、周五家庭聚会均在 Zoom 会议室举行，请弟兄姊妹代祷并参加。请继续为教会中身体和灵命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代祷。上周主日出席25位奉献含常费建堂中国宣教，共计2560元。报告就到这里，请弟兄姊妹全体起立，我们一同唱诗《耶稣在我里面》。
最大的
请弟兄姊妹仍然站立，有请张良牧师为我们祝祷。
我们来一起领受祝福。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是因着主耶稣你的爱子的宝血洒在十字架上，又因着他第三天复活，才使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是的，主你已经胜过世界，因为主你住在我们里面，比这世界上的更大。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请坐。
请坐，默祷后散会。